下到杂树林那里，两个人把柴篓和镰刀放在落叶上。姐姐掏出护身符交给弟弟。
这护身符顶要紧了，先教你保存，直到咱们下次见面。你就把这尊地藏菩萨当成我吧，跟护身刀一起千万藏好。
可姐姐你就没有护身佛了。
不，你比我更危险，就由你带着。等到晚上你没回去，大夫准会派人来追。不论你跑得多快，照这样的跑法一定会让人追上。方才看见的那条河上游有个地方叫河江，你跑到那儿，要是顺利没叫人抓住，能过河到对岸，离中山就不远了。到了那儿，看见一座高塔，就到庙里藏身，躲过一阵子，等追的人回去之后再离开庙里。
不过庙里的和尚肯把我藏起来吗？
那就要试试你的运气了，运气好，和尚会把你藏起来的。
是的，姐姐今天的这些话就像是神仙菩萨说的，我主意已定，什么都听姐姐的。
真听话，和尚是好人，一定肯把你藏起来。
嗯，我觉得也是，逃出去就能到京城，也能见到父母，还能来接姐姐。
厨子王的眼睛也和姐姐的一样炯炯发光。
好了，我陪你下山，快点来。
两人急急下了山。步履与前不同，姐姐高亢的情绪仿佛是一种暗示，传给了弟弟。来到泉边，姐姐拿出与饭盒一起带来的木碗，接了一碗清泉。
就算是给你壮行的酒吧。
说着啜了一口递给弟弟，弟弟一口气喝干。
那么姐姐多保重，我绝不叫人逮住，一定到中山。
楚子王一溜烟儿跑下还剩十来步的坡道，沿着池塘上了大路，然后朝大云川的上游奔去。安寿伫立在泉边，极目远望，弟弟的背影在夹道的松阴后面时隐时现，越来越小。他勉强挨到晌午，还不想上山。幸运的是，今天似乎没人上这边砍柴，也没人来盘问他为何站在山坡上流连风光。后来，山脚大夫派人追捕姐弟俩，在坡下的池塘边捡到一双草屐，那是安寿的草屐。中山国分寺的山门闯进一伙人，松明火影一片缭乱。站在前面的是山椒大夫的小儿子三郎，手执白柄长刀。三郎站在殿前大声喊道：
到这儿来的是石浦山椒大夫的家丁，大夫有个家奴逃到这边山里，有人亲眼看见了，除了庙里不会藏到别处，马上把人交出来。
跟来的众人也嚷嚷：
交出来，交出来。
从大殿到山门铺着宽宽的石板路，三郎手下人擎着松明火把簇拥在石路上。石路的两旁是住在庙内的僧众人等。追捕手在山门外大呼小叫，令人惊诧。 僧众几乎全从大殿和香积厨跑了出来，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。起初，追捕手在山门外喊开门，许多僧人怕他们进来捣乱，主张不开。后来是住持谭蒙法师让打开的。此刻，三郎大声喊道：“
把陶奴交出来！”
可是，大殿门扉紧闭，半天没有动静。三郎跺了跺脚，又喊了两三次，手下有人吆喝：“
老和尚，怎么回事儿？”
其中夹杂着窃笑。大殿的门终于轻轻地开了，是谭蒙法师自己开的。法师身系一件偏衫，不显威仪，背着昏暗的长明灯，站在大殿的台阶上。闪烁的灯光映照在他高大结实的身躯和眉毛上黑的方脸堂上，看上去年纪刚过50。法师徐徐开口说话，吵吵嚷嚷的追捕手一见法师本人，立刻肃静下来。法师的声音传遍各个角落：“
是来找逃跑的下人是吗？在本寺，不向本住持禀报是不能留人的。我既然不知道，你们要的人就不在本寺。这且不谈，深更半夜拿着刀枪剑戟聚众闯来，下令打开山门。本住持还以为国中发生大乱，或是公家出了叛贼，才叫开山门的。怎么着，原来是追捕你们家的下人。本寺奉敕命建造，山门悬有御笔所书匾额，七重宝塔上藏着陈汉金字经文。你们如果在这里撒野动粗，就要追问国家监督之责。要是报到总寺东大寺，还不知经理会怎么处分呢？你仔细掂量掂量，还是趁早回去的好。不说你的坏话，全是为了你好。”
一席话说完，法师轻轻关上了门。三郎瞪着大殿的门，恨得直咬牙，但又不敢打破门闯进去。手下的喽啰窃窃私语，如同风吹树叶。这时有人大声嚷道：“
那个逃跑的是个12、13的毛孩子吧？我知道在哪儿。”
三郎一愣，寻找说话的人。原来是守钟楼的老头，跟父亲山椒大夫简直会错当成一个人。老头接着说道：“
那个小子呀，晌午的时候我从钟楼上看见过他，从土墙外面经过，急急忙忙往南去了，瘦瘦小小的，身子倒轻快得很，大概走得老远喽。”“那好吧，一个毛孩子，晾他半天能走多远？继续追。”
一对松明出了寺门，看钟楼的老头从钟楼上见他们在土墙外朝南奔去，不禁哈哈大笑。笑声惊醒了林中刚刚安静的乌鸦，有两三只旋又飞了起来。翌日， 国分寺派人四处打探，到石浦的听说安寿投了水，去南边的说是三郎率手下人到了田边便打道回府了。隔了两日，谭蒙法师离寺朝田边方向云游，一手托着脸盆大小的铁钵，一手拄着手臂粗细的锡杖，后面跟着头发剃光、身着僧衣的厨子王。两人白日里在大路上走，夜里随处在寺里挂单。到了山城朱雀野，在全县堂休息后，法师与厨子王作别道：
好好珍重护身佛吧，父母的消息一定能打听得到。
说完旋即转身回去。厨子王心想，
老师父说的话与死去的姐姐说的一样。
厨子王到了京城，因身着僧装，遂在东山的清水寺挂单，睡在斋堂里。第二天清早一睁眼，厨子王见枕边站着一位老人，身着贵人穿的家常服，头戴高纱帽，系着灯笼裤。
你是谁家的孩子？若是带了什么宝贝，可以给我看看吗？我女儿生病，为求菩萨保佑，昨晚来此斋戒。菩萨托梦说，睡在左边屏风后的孩子有一尊十分灵验的护身佛，让我请来一拜。今早过来一看，是你在这里，我已说明了缘故，请借护身佛一用。我就是观白师石。
厨子王说道：
我是洛奥三品官正氏之子，12年前父亲前往住子安乐寺，一去不归。母亲于当年生下我，带着3岁的姐姐住在延代信夫郡。等到我年纪稍长，便带着姐姐和我长途跋涉去寻找父亲。到了月后，碰到可恶的人贩子，母亲被卖到左渡，姐姐和我被卖到丹后的游梁。姐姐已在游梁去世，我带的护身佛便是这尊地藏菩萨。
说着拿出地藏菩萨，师石将地藏菩萨捧在手中行了一礼，额头几乎碰了上去，然后将正反两面翻过来跳过去，仔仔细细端详了一番，说道：
早已有所闻，这座金像是尊贵的放光王地藏菩萨，有百计传来，高见王子所持。这尊佛像既是祖传，你的家世绝非一般。永保初年，还是太上皇在位期间，因国守违反皇命，凭正事受到株连，流放到诸子，你准是他的嫡子。如果想还俗，可追封国守一职，眼下可在舍下暂住，随我回府吧。
观白师石的千金是夫人的亲侄女，后来由皇太后收为养女。那时皇太后身患沉疴，因借了厨子王的护身佛一拜，才豁然而愈。师石让厨子王还了俗，亲自给他行加冠之礼，并派使节带着赦免诏书前往正式的流放地问候。然而 使节到达时，郑氏早已不在人间。厨子王举行过加冠的元服之礼后，取名郑道，哀伤的人都憔悴了。第二年秋天，朝廷任命郑道为丹后国守，这一官职不必亲自赴任，可下设三品官治理。不过，国守亲政后实施的第一项政令，便是在丹后国禁止买卖人口。为此，山椒大夫悉数解放家奴，发给工钱。大夫家暂时看似损失巨大，但从那时起，农作工业都比从前发达，山椒一族愈益兴旺。国守的恩人谭蒙法师荣升为僧都，曾经照顾过姐姐的小迪着令还乡。郑道在安寿赴难之地痛彻平调之后，与姐姐投水的池畔建立一座泥庵。郑道在领地内做了诸多善举后，起驾微服去了左渡。左渡的国府设在杂泰，郑道到了那里，让地方官查遍全国，难以找到母亲的下落。一日，郑道依旧一筹莫展，一个人出了驿馆，在市里闲步，不知不觉离开了人烟稠密的处所，来到田间小道上。丽日当空，晴朗无云。郑道一面走着，一面心中思忖：
怎样才能知道母亲的下落呢？如果只听任官员去查，自己不亲视亲为，会不会神佛怪罪下来，不让我们母子重逢呢？
忽然看见一所颇大的农家宅院，房子的南侧稀疏的篱笆内有一方长院，上面铺着席子，席子上晾着刚收的谷子，中间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子，手上拿着长竹竿，正在烘干啄谷子的麻雀，嘴里像在哼着什么。郑道也不知什么缘故，这女人很牵惹他的心，便站在那里看。女人头发蓬乱，沾满灰尘，再去打量她的面庞，是个瞎子。郑道觉得十分可怜。这时渐渐能听清女人唱的歌词，郑道好似生了疟疾，浑身打颤，眼睛里涌出泪水。女人反复唱的是这样一首歌：
想你呀，安寿，哎呀呀，想你呀，楚子王，哎呦呦，像麻雀呀，若有只，不用赶呀，快快逃。
这歌词听得郑道神情恍惚，五内翻滚，像野兽那样要嚎叫出来，但他咬紧牙关忍住了。他好似给松开绑，一下跑进院内，两脚踩乱了谷子，匍匐跪在女人面前。他右手捧着护身佛，俯下身时将它紧贴在额前。女人知道这不是小麻雀，而是大物事来祸害谷子，便停口不再唱，用一双古目一动不动地望着面前。这时宛如干被浸水涨了开来，女人的两眼湿润了，她张开了眼睛。
楚子王，
女人脱口喊道。
两人紧紧抱在了一起。